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政府星期四9月15号宣布，将会派出三位跨党派的院长级政要组团出席即将在这个月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的国葬。这三位重量级代表团成员分别是前民进党籍立法院长苏家全、前国民党籍立法院长王金平以及前民进党籍行政院长谢长廷。苏家全目前担任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而谢长廷则担任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处代表。作为日本担任首相职务最长的政治领袖，安倍晋三今年7月8号是在日本西部奈良市街头为同党的议员竞选站台发表演说时遭遇疑凶枪击而不幸逝世的。蔡英文总统当时立即派遣副总统赖清德前往东京，以私人的身份出席了安倍晋三的家祭。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这两个长期的敌人星期三指责对方沿着他们有争议的边境挑起新的敌对行动。亚美尼亚国防部说，亚塞拜疆军队连夜朝着亚美尼亚度假城镇杰尔木克方向发射战斗无人机，并且在上午再次用火炮和迫击炮军击杰尔木克和韦林索尔泽村庄。同时，亚塞拜疆军方指责亚美尼亚军队炮轰了亚塞拜疆军队在克尔巴贾尔和拉金这两个亚塞拜疆地区的阵地，这里靠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分离分子地区。亚美尼亚说，至少有49名的亚美尼亚军人在星期二上午爆发的战斗中被打死，亚塞拜疆说他们丧失了50名军人。这两个前苏联共和国几十年来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而战斗，这个地区是亚塞拜疆的一部分，但亚美尼亚族裔部队在亚美尼亚支持下在1994年的一次分离战争结束之后就一直控制着这个地区。在2020年的6个星期战斗中，亚塞拜疆收回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大片土地，战斗在俄罗斯协调的和平协议中结束。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9月14号宣布斥资9亿美元在35个州建立电动汽车充电站网络，这个是他的政府一项雄心勃勃计划一部分，旨在推动电动汽车到2030年之前占到美国汽车销量的一半。拜登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举行的北美国际车展上说，伟大的美国公路旅行将会完全电气化。这一笔资金是2021年两党支持的基础设施法案75亿美元的拨款一部分。这75亿美元将会用于建设一个由5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器组成的全国网络。这个法案还拨款70亿美元用于确保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的关键矿物供应链，以及100亿美元用于清洁交通和校车。自称汽车人的拜登观看了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和斯特兰蒂斯展示的最新绿色环保车型，并且在展厅里面转圈试揸了一辆凯迪拉克锐歌 SUV 车。美国司法部星期三9月14号对三名伊朗人提出刑事指控，他们被指控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入侵几百名受害者的网络。官员称这个是一场勒索软件式的网络活动。尽管涉嫌黑客并未被指控代表伊朗政府进行活动，但美国执法机构发表过一份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人员持续恶意网络活动的联合公告，而财政部将与两名被告相关的比特币地址加入黑名单。网络犯罪分子经常要求用比特币付款，这个公示由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的执法机构联合公布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特弗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说，对于这一类人员来说并没有什么禁区，例如波士顿儿童医院，他们在2021年夏天将主意打到这间医院上。星期三公布的一份长达30页的起诉书显示，这三名伊朗公民他的身份确认为 曼苏尔、艾哈迈迪、艾哈迈德、哈提比、阿格达同埋阿米尔、侯塞恩、尼卡恩、拉雅里被指控在2020年10月到2022年8月期间实施了电脑入侵和勒索软件式敲诈。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市的非牟利组织美国不会星期二9月13号发表声明，敦促蒙古当局立即撤销对活动人士蒙合巴亚尔楚鲁恩杜尔吉的10年徒刑，并无条件释放他。楚鲁恩杜尔吉在今年2月18号在乌兰巴托被拘留，原因是他批评蒙古政府和中国的密切关系，以及蒙古族在中国内蒙古的权利日益萎缩。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一间法院6月28号判处楚鲁恩杜尔吉1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与外国情报机构勾结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楚鲁恩杜尔吉的律师巴桑格勒称这些指控是虚假，并提出上诉。瑞典社会民主党首相安德松在一次激烈的选战结束之后，在星期三承认败选，让四个政党组成的右翼反对派阵营获胜，努力组成一个新政府。虽然依然有少数选票仲有待清点，但去年成为瑞典首位女首相的安德松说，选举结果显示右翼阵营获胜。安德松在一次记者会上对记者说，我因此将会在听日要求议长解除我的职务。瑞典选举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温和联合党、瑞典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在星期日的选举后一度拥有一席的领先优势，但似乎在349个议会席位中得到176席，中间偏左阵营得到173席，最后结果还有待官方可能在这个周末宣布。这次选举是瑞典政治的分水岭，反对移民的瑞典民主党将对政府政策增加影响力，而这个政党2010年首次进入议会时被所有主要政党所回避。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分析中共在召开二十大前夕，中国的官媒反复强调所谓两个确立是否凸显习核心地位还未够稳固呢？我们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在英国悼念英女王活动期间有反对皇室示威，英国警方的处理手法惹起了争议。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民众瞻仰英女王灵柩排队的时间可能要通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女王的灵柩开放给民众瞻仰，即使排队时间非常之长，仍然有好多人是不断加入通宵达旦去排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开放给民众瞻仰，人龙长达数英里，民众需要排队超过8小时先可以到达灵柩所在的西敏厅。英女王的灵柩由9月14号下午5点开始接近24小时向公众开放， 直到下星期一9月19号朝头早的葬礼。英国政府文化、媒体及体育部特地在网上直播排队情况，显示队尾位置和队伍长度。去到第二日，队尾在伦敦塔桥，距离灵柩所在地大约 3.6 英里。队伍不断有人加入，他们带备食物、饮品、充电器等等，预备好可能要通宵达旦排队。排队者来自不同年龄层，有住在伦敦的人，亦都有来自英国其他地方和外国的人。沿途气氛轻松，民众一边排队一边倾偈，有时义工亦都会营造气氛，例如同排队的人击掌。即使人数众多，队伍一直顺畅地向前走。排队者会获发一条黄色手带作为入场的依据，并且需要经过保安检查。英国人琼斯和一班朋友在14号朝头早先到了白金汉宫观看英女王的灵柩移送到西敏厅，然后就开始排队等候瞻仰灵柩。琼斯对美国之音说，
Just a high energy with some really great people, meeting people, having a good time.
我充满能量，我和好好的朋友一起，亦都认识到新朋友，交流我们的故事。我是英格兰人，我想来看这个历史时刻，一生人一次。琼斯说，1976年他6岁的时候就在康和郡见过英女王，当时是英女王庆祝登基25周年。他又说自己咁啱在伦敦，已经在一日之内观看了仪陵同埋排队瞻仰灵柩，应该不会再留到英女王的葬礼。排队瞻仰灵柩的亦都有来自香港搬到英国半年的仇先生。仇先生说，听到英女王死讯的时候，他正在法国旅游。
我是在一个船路呢，有条友即是我帮他影相，大家帮影相，跟住问大家，哎，你是哪里来的，咁样。跟住就说，哎，啱啱英女王has died， 咁样。咁我嗰下我先知道，咁所以个心情系都几复杂嘅，因为我哋去紧旅行系开心紧嘅，喺个 Eiffel Tower 下边咁样望紧，跟住吓突然间收到咁嘅消息，所以都几震撼，都几唔开心咯，系个都系。
佢同伴侣喺14号下昼由伦敦桥旁边嘅博罗市场开始排队，大约排咗两个几钟头，先至到达西敏桥前，前面仍然有一段路程。
一嚟叫做怀念啦，咁样同埋我哋讲真，我哋香港人，我哋97年出世之前嘅人，即系都系受住英国嘅统治啊嘛，即系嗰个感觉系，即系过咗97之后，我哋就离开咗英国啦。跟住而家因为香港一啲事啦，搞到我哋而家可以嚟得到英国呢个位，又受翻即系英女王嘅统治，咁所以成个感觉系即。我唔係好識點樣去形容成件事，但係即係一個 last 嘅 journey， 咁你我都好希望可以去見證一下。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悼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活动期间有反对皇室的示威，英国警方的处理手法惹起争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少人悼念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但亦有人借这个机会反对皇室以及君主制度，出现了多宗拘捕和起诉的事件。英国警方的做法亦惹起了公众的争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警方在悼念英女王活动期间处理示威的手法惹来争议。一名女子在9月10号星期六查尔斯三世在苏格兰的宣告登基典礼外举起反对帝国主义废除君主制标语，她其后被拘捕及起诉。两日之后，皇室成员在苏格兰爱丁堡出席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仪陵，安德鲁王子当时走在灵柩后面。一名22岁男子高叫，安德鲁，你是一个有病的老家伙。旁边的人就回应天佑我王。该名男子被两名旁人拉出之后被拘捕及起诉。他被指控他的行为破坏了社会安宁。两名被起诉的示威者都获得保释，将来需要上庭受审。62岁的安德鲁王子之前卷入性侵案。 美国女子朱法雷指控安德鲁在美国金融家爱泼斯坦牵线之下性侵当年只有17岁的她。今年1月英国皇室宣布安德鲁放弃军阶和公职，因此在移灵过程中她不可以好像其他亲人一样穿上军服。朱法雷和安德鲁双方在今年2月达成和解。同样在9月12号一名女子在伦敦国会外举起她不是我的国王标语，被四名警员带来现场。同日律师及示威者鲍斯兰在推特发放片段，指她在国会外举起一张白纸，警员警告如果鲍斯兰写上她不是我的国王，就会以公共秩序法拘捕鲍斯兰，因为有人可能会被冒犯。鲍斯兰指警方的行为是荒谬。伦敦警察厅副助理处长康迪说，明白有人会希望在哀悼期间示威，指出公众有言论自由，警方需要平衡示威者及哀悼者的权利。英国人权组织 Liberty 说，示威是基本权利而不是国家赋予的，可以自由选择如何示威是健康和有效的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Liberty 又说，警方高压和惩罚性地使用他们的广泛权力去打压言论自由，令人担心。要求废除君主制的英国组织 Republic 谴责相关的拘捕，并且说会向警方投诉。那个组织说，言论自由对民主相当重要，尤其是当媒体充满着对未经讨论及同意而被委任的国王的奉承。他们又说有意在英皇正式登基的时候再举行示威，期望警方会容许这些示威和平进行。英国首相卓惠斯的发言人布莱恩对美联社说，现时对英国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个哀悼时期，而示威权利仍然是一个基本原则。他说会交由警方决定什么是适合的处理手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20大将会一个月后召开，中国官媒近日纷纷推出了领航中国系列，盛赞习近平自从18大以来的功绩，并且又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思想和深刻领悟所谓两个确立。分析人士说，官媒正在为即将到来的20大制造舆论气氛，从而为习近平连任第三任奠定基础。虽然习近平连任可以说几乎没悬念，但是他就因为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仲未全盘掌握大局，而且反对的人仍然大有人在。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仲不是那么巩固，所以才要通过控制官媒去吹捧他，以维护习核心的地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官媒近来纷纷开设领航中国专栏，新华社自9月4号起陆续播出系列述评，首篇就是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一党的18大以来毫不动摇坚持以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述评。该个评论强调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两个确立亦即是确立习近平为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是确立习近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取得的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的根本保证。9月5号人民日报推出领航中国系列送述，开栏的标题写着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将全面系统呈现习近平的战略策划，而使到使命担当和为民情怀，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领悟两个确立，以实际的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央视新闻则是自9月6号起开始推出领航中国系列报道，内容盛赞习近平自18大以来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国，亦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次鲜明提出坚持以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住在北京的前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中国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全方位歌颂习近平的运动，领航中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主要的目的是为即将召开的二十大制造舆论氛围。他说，众所周知，习近平在二十大将会连任总书记，最近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再次修改党章，估计是要将两个确立亦都要写入去党章，进一步强化习近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媒反复强调两个确立，刚刚好是反映习近平虽然是核心，但是他的核心地位还是不是太稳固，仍然有反习势力的存在，所以才要不断地强调确立。 YouTube 频道雷哥视角的旅美资深视频人雷哥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大河会议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基本上已成定局，但是他并没有能够是一统江山，全面掌控大局。
这个有两个标志，这个所谓全面掌控一统江山，就是不光他自己能够三位一体的连任，
雷哥表示
这
个是有两个标志，所谓全面掌控一统江山不单止是他自己能够三位一体地连任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而且他还要能够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马仔，亦都是人马进下一届的二十大的政治班子，使到他的集派势力能够完全占优势，这样才能够是掌控大国，他现时还是做不到这一点。雷哥说，从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习近平和各方势力在达成妥协，保证自己能够三位一体连任相对容易，但是要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人马塞入去核心班子，将对手是全部踢出去，真是非常之困难。雷哥表示，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习近平将经济搞得一团糟，在去年九月份以前，中共党内高层对于习近平再次连任其实是并未出现明显的反习势力，但是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的经济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而今年的清零防疫亦都将中国的经济推到悬崖边上边，这个使到很多的中央高层坐不住，因为这个涉及到他们每个人的利益以及是前途，亦都危及到中共的执政基础。雷哥说，中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从一季度同比增长 18.3%， 到第二季度增长 7.9%， 而第三季度增长 4.9%， 到第四季度增长 4%， 一路急速下滑，进入到死亡螺旋的危险区。所以当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布是发出之后，雷哥说他吓了一跳，因为等于是全面否定了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包括房地产产业的打压，以及是对互联网平台的整肃。雷哥认为，自此之后反习势力就变得非常之明显，开始抱团出去，这个标志着就是今年4月29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公布，从经济到防疫全面否定了习近平的执政思路，此后的5、6月份起，被边缘化九年之多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开始全面接管经济工作，行程相当之高调，旧经济变成了中央工作的主基调，而习近平真是靠边打酱油，做些门面上面的礼节性事务，比如是发贺电之类，颇有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毛泽东被逼做自我批评并且是退居二线的意味。
所以呢，他现在是他不太稳，就是，所以他为了连任，习就控制的官媒需要
表示，所以习近平现时不太稳就系啦。因此，他为咗连任，习近平就控制官媒，需要使劲咁吹捧习近平呢十年所谓嘅丰功伟绩，突出强调所谓嘅两个确立，亦就系维护习近平嘅核心地位。独立不会创会人贝岭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就认为，习近平想要连任第三任，无疑是违背了中国共产党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建立的一套所谓的党内民主的接班制度，亦都打破了整个中国社会从1970年代末期进入改革开放并且和全世界相对接轨的历程。他说，习近平的连任过程看来是充满了阻力和抗拒，因此中央才是会通过官媒的宣传来确认习近平可以在第三任上位。
他要成为这样一个角色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地位不仅不确定，而且充满了质疑。
贝宁话：习近平要成为咁样嘅一个角色嘅难度系非常之大，所以呢一切都说明咗呢个地位唔单止不确定，而且充满咗质疑，所以先至会用官媒系列报道嘅方式为二十大系确认佢作为一个带有终身制角色嘅准皇帝。分析人士话：习近平响中国全面打造习近平思想，希望将自己嘅地位拉高到能够同毛泽东系比肩。但系经历咗四十多年嘅改革开放之后，当今嘅中国同毛泽东时代嘅中国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拥戴习近平嘅人最多就系尊敬，亦系服从。习近平尽一切嘅努力打造嘅造神运动，只系显得佢同当代中国社会系格格不入。贝宁话。习近平生长在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无限忠诚的文革时代，受到毛泽东时代造神运动的影响，在他心里面潜意识的里面，毛泽东代表无穷威力以及是无限权力，是他的偶像。但是习近平和毛泽东没有真正的可比性，中国人民对于习近平不单止是不崇拜，还充满了各种的揶揄讽刺。用贝宁的说话来讲，习近平不单止是未有达到毛泽东因为人民愚昧而产生的崇拜，甚至还成为一个笑话。
所以呢，他想回到这个时代，只是在实用的意义上取了一些。
所以习近平想回到那一个时代，即是在实用的意义上面取了一些的他特别要取的特质，比如是说造神，比如话系大家响佢所到之处恭敬咁欢迎等等，所有呢啲令人作呕嘅共产党统治里边呢一套，亦系北韩日益相近嘅呢一种方式，系毛泽东时代嘅复制。但系毛泽东时代嘅本质，佢系唔可能改变。点解呢？因为中国社会早就唔系毛泽东时代。王向伟亦都表示。中国人民对于政府以及领导人的拥护和支持已经不是好像毛泽东时代的那一种盲目以及是狂热，而是取决于他们的政策能否持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人民的幸福感。人民要看到实际行动以及是希望，但是靠宣传以及社会管控是达不到目的。雷哥真是表示，习近平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使到他思想格局以及是三观具有鲜明的毛泽东时代的烙印。他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权力崇拜，喜欢管控，所以他本身亦都具有强烈的伟人情节。习近平很崇拜毛泽东，希望自己亦都能够好像毛泽东一样，在他的时代里面成为万民敬仰、众生膜拜的领袖。
这个习近平也许他不会喜欢毛时代的那个贫穷，但是呢，他确实非常向往毛时代最高权力对全社会 无孔不入的那种管控。
雷哥表示，习近平或者是不会喜欢毛泽东时代的贫穷，但是他确实非常之向往毛泽东时代最高权力对全社会无孔不入的那一种的管控。一句话，习近平的这个执政理念和施政的方式是具有鲜明的毛时代的特征，而且他的人格结构亦都带有深刻毛时代的烙印，并且跟毛泽东一样思想是比较陈腐，他的价值观和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而另外，在雷哥看上来，毛泽东基本上是乱世枭雄，习近平虽然是有理想有雄心，但是自大才疏，讲话都是要照稿子读，没有毛泽东演讲时候那一种神采飞扬的煽动力，而且习近平还经常是错字连篇，经常沦为民间笑柄。而此外，习近平的个性是比较阴沉，亦都缺少毛泽东那一种枭雄人物张扬磅礴的另个人魅力，所以习近平的形象和毛泽东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更加严厉的投资和技术出口管制之际，批评人士说苹果公司和中国的晶片制造商长江储存的订购合作计划将会扰乱电脑晶片市场格局，增加 iPhone 手机等电子设备的安全隐患，是对美国的背叛。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目的在于振兴美国国内半导体芯片研发和制造的芯片与科学法的通过和签署，预计将会鼓励更多半导体企业在美国建厂。拜登总统签署这项法案的同一日，美光科技宣布计划在十年之内投资400亿美元，分多阶段在美国建设领先的内存制造业务，预计将会创造多达4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就好像美光这样的半导体公司的储存芯片业务将会面临中国长江存储的挑战。分析说，苹果公司在其中扮演了提升中国公司地位的作用。韩国媒体 Business Korea 在本月报道，苹果已经将中国的长江存储纳入 iPhone 14的 NAND 闪存供应商的名单，而早在今年3月，两者的合作可能就已经是见诸媒体。科技新闻网站 Light Reading 当时是报道说，瑞士信泰集团的一份报告披露，苹果公司正在评估将长江存储的芯片产品是用于 iPhone 制造。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的前幕僚长美国律师弗林特将苹果公司的这个做法形容为是一种的背叛。弗林特对美国之音说，他削弱了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事，因为我们刚刚通过了芯片法案，投入了527亿美元的资金。弗林特目前主管一家关注科技、电信和地缘政治的咨询公司，他说苹果公司实际上是在资助中国对抗美国的努力，他好不愿意这样形容，但是这个是一种背叛。他说美国在这个市场的竞争力是美国政府目前的主要战略目标，苹果正是削弱他们的努力。 NAND 闪存是一种是常用的低容量存储的设备，特点之一是在设备断电的时候也能够保存数据。苹果公司目前的这个闪存的供应主要是来自南韩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和日本海峡公司。中国技术威胁网站共同创办人、丹麦电信行业咨询公司高级副总裁罗斯林莱顿说，存储芯片功能重要，因此有必要保障供应链当中的经济安全。莱顿说这个有一个经济安全的问题，他们希望确保他们那些非常敏感的高科技供应商，如果他们不是美国的，至少也都是南韩、荷兰或者日本等我们友好的国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正是他们拒绝华为的原因，他们不想在美国使用华为网络，因为中国政府可以启动的后门的渠道和入侵的途径。公开的资料显示，长江储存是成立于2016年7月由紫光集团、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湖北省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湖北科投在武汉新芯的基础上组建成立。据估计，长江存储总投资约1600亿元，约合是231亿美元。据日经新闻报道，据行业分析估计，长江存储去年占据了近 5% 的全球市场的份额，成为世界第六大 NAND 闪存制造商，排名在三星、SK 海力士、海峡、西部数字和美光之后。研究中国军事和情报的美国军事专家毛文杰202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说，长江存储与中国军队关系密切。报告说，长江存储的一些企业高管和董事会成员亦都为解放军的现代化努力服务。专家说，在供应商当中挑起价格战争是苹果公司的一贯的做法，但这个策略正是正中中共下怀，让以不正当竞争起家的中国企业成为战局当中的赢家。莱顿说，以补贴是进行低价的策略，长江存储削弱了民主国家的内存芯片供应商的市场的影响力。说苹果现在是从海峡、西部数据和南韩的 SK 海力士购买芯片，如果与长江存储达成协议，它可以降低存储芯片的价格。在过去十年当中，内存市场实际上是稳定的，现在长江存储一来就可以扰乱市场，因为他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定价，因为他们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补贴，所以他们可以通过非法的方式达到第一名的位置。弗林特说，这个局面是正中中共下怀。他说，苹果公司正是做共产党希望美国公司做的事情，他们是上吊了。美国政府此前对中国的芯片的产业进行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但是主要集中在高端的逻辑芯片领域，这类芯片被用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最近有迹象显示，拜登政府正是考虑限制向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是出口芯片制造设备。 美国范林集团和应用材料公司是美国的主要芯片生产工具商，出口中国业务可能因此受到影响。独立网络安全研究员爱德华兹说，苹果公司目前并没有直接违反任何美国法律。他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他亦都是很明显国会在支持和监管半导体行业方面做得很差，直到几星期前50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最终获得通过，这个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 AEI 高级研究员科农科音在一篇文章当中列举了美国政府可以针对苹果和长江存储可能合作协议的反制措施。他在文章当中说，首先可以将长江存储添加到美国实体清单当中，通过总统13873号行政命令限制进口载有长江存储芯片的苹果产品，或者通过为此制定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完全禁止苹果从长江存储获取芯片。他说，鉴于长江存储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直接的联系，涉嫌违反对华为芯片销售的制裁，以及一系列反竞争商业行为，足以证明这些行动的合理性。苹果公司和长江存储的合作关系受到了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更多的审视。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鲁比奥日前对媒体说，如果苹果公司继续这样进行下去，它将会受到联邦政府前所未有的审查。苹果公司一直强调它的产品对用户私隐的保护优越性。批评人士说，苹果公司的行政总裁库克必须亲自到国会作证，说明为什么与中国关系越加紧密。莱顿说，因为苹果对它来讲，它们的安全和私隐是最好的，但如果它们跟中国政府这么契合，如果它们的服务器在中国，它们的政策由中国决定，它们在中国生产产品，它怎可能相信它们获得私隐和安全的讲法呢？这个是胡说八道的。他说，从消费者问题和消费者保护问题来讲，这个本质上是虚假的广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驻台北经贸代表处正式升旗运作之后，立陶宛国会议员说，立陶宛为了要令台湾以此名称设立代表处承受了中国的经济惩罚，但是立陶宛并没有退缩，这个因为对台湾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尊重。他希望西方国家能够听关于中共政权践踏人权、不尊重法治的警告，减少对中国的贸易往来，避免受到中国以市场作为经济施压的手段。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驻台北立陶宛经贸代表处已经正式升旗运作，首任立陶宛驻台代表原为立陶宛总理希莫尼特顾问的卢伯利，亦都在9月12号星期一申请台湾外交部的外交官员证。对于立陶宛和台湾的关系，正在华盛顿参加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度峰会的立陶宛国会议员马蒂约萨纳伊蒂斯在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立陶宛是第一个让台北以台湾为名设立代表处的国家，这个是出于对台湾民主法治的尊重，因为立陶宛32年前才是从共产政权重新取得独立地位，因此完全理解处于威胁下和却是缺乏自由无法决定如何组织自己的社会是什么的滋味。他说，让我们强调，立陶宛是第一个亦都是唯一一个国家让过去被称为是台北办公室的以台湾为名展现对台湾人民推进民主法治以及对人权尊重以及是持续珍惜并且渴望自由程度的敬意。身为立陶宛国会议员友台小组副主席马蒂约萨伊蒂斯去年曾经访问台湾，他说，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已经是设立近一年，这个他认为应该称作为是大使馆的代表处，有一位非常活跃的代表王君耀，他和王代表亦都保持联系。立陶宛因为允许以台湾为名设立代表处受到中国经济惩罚，如今依然不畏惧中国压力在台湾设立代表处。马蒂约萨伊蒂斯对此表示，中国未正式宣布的经济制裁当然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立陶宛是欧盟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立陶宛的攻击就等于是在攻击整个有紧密连结关系的欧盟市场。这个亦都意味着不单止是立陶宛受到影响，德国、法国即是其他的国家的企业亦都一样受到影响。因此立陶宛为此而作出了很多的功课，亦都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使到整个情况是稳定下来。他说那一个的过程的成功亦都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做，这个亦都是对其他的人是一个例子，就是对共产主义中国的依赖越少越好。他还表示立陶宛和中国的贸易往来只是占立陶宛全部经济 1.5%， 相对来讲数量是很少，因此重要的就是要减少对那些不尊重法治国家的贸易依赖，因为他们不尊重自由贸易以及是平等往来的合约。他说我们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亦都习惯于欺负这些小的国家，包括立陶宛在内。至于欧洲是否开始对中国的咄咄逼人作为有所觉醒，马蒂约萨伊蒂斯表示他的确是有此感觉，只是迟了一点。如果西方20年前就听进立陶宛政治人物关于俄罗斯的警告，或者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就有可能避免，这个是一场种族灭绝以及是恐怖主义形态的战争。他还说现时亦都是一样的情况，我们谈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对人权的侵犯，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以及其他的行为，他们计划要以武力取回台湾，我们都有提到这些的，现时是时候听到这些的言论。同马蒂约萨伊蒂斯同场出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度峰会的台湾无党籍立委林创佐亦都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立陶宛和捷克因为支持台湾受到中国的打压以及威吓，全世界都站起来支持立陶宛以及捷克对台湾的支持。他认为对于美国国会正在讨论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美国政府亦都不应该反对让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而将美国和台湾的关系限缩在经济贸易以及文化的领域当中。他说美国既然支持立陶宛亦都支持捷克，就不应该自己是害怕中国而作出这样的决定。他相信这个是对全世界亦都作出了错误的讯息，所以支持台湾就不应该害怕另外一个的独裁政权对这些民主国家厌子弃使，更加何况美国都支持立陶宛以及捷克对台湾的友好态度，他是相信美国应该亦都要支持台湾。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作为经常亦都使到台湾称为是北京报复或者是惩罚的对象。林创作对此表示，几十年以来台湾都是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台湾需要大家的友情和友谊，台湾人民亦都不会因为中国不准台湾交朋友，否则就是要打压台湾，用这样的方法台湾就是屈服，不可能的。这样我们当然亦都不希望美国就因为这样就屈服。台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陈立国星期二在一个记者会上面说，立陶宛首任驻台代表卢伯利在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核发签证之后，在9月初抵达台湾，并且依规定在防疫旅馆完成三日隔离以及自主防疫后展开活动，在中秋节后的第一个上班日，也就是星期一9月12号向台湾外交部提出申请外交官员证。陈立国表示，立陶宛政府在卢伯利代表本人抵台履新之后，他驻台机构基本上已经视为是开始运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现在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任教的林培瑞，不单止中文讲得出色，中文的文章写得更加是深入浅出，典雅流畅，令到众多中国的专业写手自叹不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以现身说法展示了他所认同和追求的语言学习是什么回事。 唔系好多欣赏同钦佩林培瑞嘅语言才能嘅人眼中，林培瑞系一个典型富有批判意识嘅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对社会、对美国、对中国都持有批评态度。咁呢一种态度亦贯穿咗喺佢从语言文化角度对佢个人、美国同中国嘅言说当中。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林培瑞教授的专访报道，我们现在是播出第一部分。林培瑞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问林培瑞教授，他想首先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这个就是听到很多中国人夸赞林培瑞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白人，讲中文讲得很好，中文亦写得漂亮。但是亦有人认为只能够说明太多的中国人是属于那种是少见多怪。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中文讲得好，中文写得漂亮，跟这个人是白人或者黑人或者黄种人并没有直接关系。首先就问林培瑞教授，对很多中国人真心夸赞他的中文非常好，他的看法是怎样呢？林培瑞说，
是白人是黑人是非黄脸的人能够把中国话说得标准的人不多，是真的。
林培瑞说，无论是白人、黑人、非黄脸的人能够将中国话讲得漂亮的人并不多，这里是真的。他是因为他的老师训练他四声标准，他从一开始，也就是1963年开始，大学里面就学中文，就是注意四声、注意卷舌音等等。但有时候你觉得是很惭愧的，有中国人说他因为发音咁标准，讲得同中国人一样，甚至比中国人好。有啲人就话：，唉，林培瑞嘅发音比我哋好啊！嗰系因为中国南方嘅人咧系唔卷舌，或者有啲地方四声系并不一样。咁所以喺呢个层面上，一个好似佢咁样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嘅人嘅注重标准发音系自然嘅。但林培瑞话呢个并不等于其他方面佢亦好，咁例如话用词、语句流畅自然或者文法嘅比较微妙嘅嗰啲方面咧，林培瑞嘅当然系不及中国人，佢当然仲系唔系一个汉语嘅母语者。林培瑞话当年佢喺北京发现咗呢个问题，大约1979同80年啦，佢第一年到中国住嘅时候要打电话。如果是不知道电话号码呢，你只好打电话去到电话总局去问电话号码。他当时在北京问电话号码的时候呢，就用他的标准音去问，问有一个人的电话号码是什么，对方呢就讲了一大串说话，答得很快。林培瑞说他完全不明白。他就于是只好用比较生硬的中文去问，对不住，我是美国人，请问你那个人的电话号码是几号呢？咁佢问呢，人哋嗰边呢就讲说话就比较慢啦，就将电话号码呢话俾佢知。林培瑞话呢个情况就解释咗乜嘢呢，就係解释好多人因为佢嘅发音标准，以为佢嘅汉语其他方面亦一样流利，其实呢个错误㗎。林培瑞话佢嘅中文比好多中国人当然係落后。但係呢个说话又可以讲返转头。林培瑞话一个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能够将中文讲到好似好好嘅水平呢，系一件好事。咁佢觉得例如美国政府里面白宫嘅顾问或者国务院嘅顾问里面所谓嘅中国通呢，从基辛格以嚟到而家并冇一个将中文可以同佢一样讲标准音。咁佢就话最近就一个博明，就系特朗普白宫里面嘅中国问题专家博明，佢嘅中文唔差。但是他是第一个所谓外国中国通能够将中文讲得似样的。林培瑞说还有没有其他中国人在美国政府里面做顾问呢？没有，一直到最近一直是特朗普请的，就是国务院请的余茂春。余茂春当然是中文的母语者，所以一直到最近不只是美国、英国、欧洲都是差不多。所谓的中国通实际上是不懂讲中文。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之可惜的事情。林培瑞话呢个嘢系一个客观事实，我哋要承认。咁你要系问我，咁我嘅中文水平系咪能够理解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有冇用呢？咁绝对系有用，绝对系有用噶。林培瑞话虽然中文唔系佢嘅第一语言，但系比嗰啲根本唔识讲中文嘅所谓中国通咧，佢都仲系比较方便。咁有人就话， 林贝瑞从1995年以嚟喺中国共产党嘅黑名单上唔能够到中国啦。咁你唔能够去中国，系唔系你缺乏咗对中国嘅认识？系咪影响到你嘅权威度呢？咁林贝瑞就话：当然佢能够去到中国更加好啦。呢一点就可以摆喺前面先讲。但系佢识讲中文，会读中文，会同中国人讲说话。咁呢个优点佢觉得系比其他人能唔能够到中国去咧，仲系比较重要嘅。换句话去讲咧，咁嗰啲喺白宫或者国务院做中国通嘅人，佢哋能够去到中国，但系佢哋唔会讲中国嘅说话。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继续问林贝瑞。过去呢几年嚟，随住互联网兴起，中国老百姓嘅价值观同中国官方所宣传、所推销嘅价值观嘅冲突咧，对立嘅日渐明显。咁喺中国老百姓当中，舆论翻车、评论翻车嘅讲法亦应运而生。所谓嘅舆论翻车、评论翻车，就是指中国老百姓通过网络对官方嘅讲法提出嘅挖苦、讽刺，确实难以对付，实在系难以应付噶。咁自从今年以嚟，咁你觉得观察到嘅舆论翻车、评论翻车最有趣的现象系乜嘢呢？林培瑞就回答话：呢、这个问题咧，当然就系好大啦，亦有好多例子话老百姓喺互联网上讽刺官方嘅话语，呢种例子亦系好多。咁呢种现象牵涉咗两种嘅价值观，一个从共产党通过媒体下发俾老百姓嘅呢个一种，另一个咧就系嚟自老百姓日常生活嘅价值观。呢两种价值观唔一定对立，都可以并存，都喺嗰度。而佢就经常觉得外国观察者睇唔到后者，睇唔到中国老百姓出发嘅嗰啲价值观。举个例，习近平自己嘅名称有多官方喜欢用嘅名称，例如习核心、习大大，呢啲都系官方嘅讲法。习核心系严肃嘅，习大大系友善亲民嘅，系想同老百姓挂钩嘅一种讲法。但系老百姓自己发明嘅名称咧，就自然不同啦。例如，习近平在一带一路上将中国人的金钱撒到各个国家去，互联网上就有人发明了大撒币、习大撒币。当然大撒币和大傻 B 就有些相似，这些非常不客气的外号和他的官方下来的那些名称是并存的，都是那里。林培瑞又说他喜欢听到最近的一个将习近平讲成是总加速师，同邓小平喺1980年代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有啲押韵，有啲类似。但系总加速师意思就系我统管一切，而且我将一切推到极端嘅程度上。呢、这个总加速师讽刺地嘅系网民嘅讲法嘅意思咧，就系佢乜嘢问题都推到极端，亦唔一定系坏事。佢可能将中国整个中共一个大计划推到一个极端，讲唔定边一年中共会垮，咁就快啲垮就更好啦。咁所以总加速师呢个名咧，就林培瑞觉得系非常之微妙，有不同层面嘅意义，但系绝对同官方所用嘅嗰种各种名称系不同。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林培瑞，好多人尤其喺进入今年，好多观察中国嘅观察家觉得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就系、是、喺今年年初嘅时候，甚至喺今年之前嗰几年，中国官方大力宣扬所谓的北京冬季奥运会营造万邦来朝的气氛，企图以诉诸民族主义的方式去提升或者增强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向心力。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铁链女事件出现了，打乱了中共当局的这种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准备已久的宣传。咁究竟呢种情况嘅出现系中国共产党当局运气唔好啊，定话而家嘅中共当局喺宣传方面嘅手腕特别拙劣呢？咁佢哋嘅人才配备得特别唔好咧，系咪咧？又或者系出现咗新形势？中共喺过去嘅30至40年里面屡试不爽嘅通过民族主义嘅增强中国人对中共当局向心力做法，而家失灵啦？究竟系咪已经冇效咧？咁林培瑞就回答话。
互联网是个很新的媒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你要是回到40年代，在延安，媒体是布告板。
林培瑞话：互联网是一个好新的媒体，在共产党历史当中，你要返回到40年代延安，媒体咧其实只是一个布告板，然后50年代咧就是无线电，慢慢地电视出现啦，有依系列，当然就有书籍、杂志嘅出现。所有呢啲媒体，共产党能够从上而下控制，因为内容佢哋能够控制，老百姓并冇自己平台，咁所有嘅信息来源系共产党自己嘅媒体。但系互联网就唔同啦，佢唔单止系能够有新嘅信息落嚟，而老百姓自己亦有自己嘅平台， 他们不单只是听，而且是能够讲，用户用互联网去讲自己的说话。所以从互联网20年前出现之后，我们越能够看到刚提到的那种由下往上出现的价值观，不只是从上而下的价值观。在今年的2月北京冬奥会举行的时候，同时出现刚才提到的田链女事件，这个现象是一个不错的例子。林佩瑞说不愿意从上往下这些价值观，什么民族主义啊，中国的冬奥开得很光荣啊，我们作为中国人都能够发泄我们的民族主义，任何国家都会有这种反应，这个也是自然也是真实的价值观。林佩瑞说不是说这些都是假的价值观，它的来源都是从共产党从上面下来的，从底下那种，例如铁链女啊，出现也是刚好你刚才提到的共产党运气不好，啱啱就是冬奥会的时候出现的故事，而在网络上据统计那些评点率比冬奥仲要大。铁链女这个人这个故事能够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出现，引了很多网上的人注意，这个很自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林佩瑞教授的第一部分。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9月15号是国际民主日，这个强调包容性民主治理的好处并承认它在世界各地面临挑战的一个机会。今年的主题是新闻自由，在全球各地很多地区民主出现倒退以及威权主义正在兴起的时候，保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媒体对维护民主更加是重要，这个是因为一个自由媒体能够揭露腐败，传播国家法律以及是政策，让公民了解他们的权利，促进公共讨论以及是思想交流，他还可以揭露专制领导人破坏法制，压制自由公正选举以及是削弱民权和言论自由的企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珍惜民主是因为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更健康的公民，更少的暴力冲突，更多的繁荣社区。的确，民主让多数的人受益，不是让少数人受益。他说民主最佳地处理了我们时代的最大挑战。拜登总统讲过，民主即是民有、民治、民享，是人类推进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最持久的方法，这是我们最佳保护普世人权、根本自由以及是属于每个人尊严的方法。拜登总统表示，没有民主是完美的，没有民主是最终的，每个取得的进步、每个打破的障碍都是坚决以及是不断努力的结果。我们在这个国际民主日承诺进行必要的艰苦努力，以确保民主政体继续以我们的价值观去引领世界，去构建一个以尊重所有民众人权为基础的未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